各位立班，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在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有信心的人会不会害怕？害怕的人是不是一定没有信心？我再说多一次，请问有信心的人会不会害怕？害怕的人是不是一定没有信心？按照美国合众社的调查，有超过八成的人都有自己害怕的东西。有些人会害怕考试，有些人害怕他们的工作，有些人害怕他们的身体健康，害怕他们自己所爱的人，害怕他们儿女的成长，害怕他们的婚姻状况，甚至害怕社会的局势等等。害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是很真实的一件事，连耶稣的门徒也不能例外。今天我们要看的讲道经文是一段有关害怕的经文，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至到二十九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至到二十九节，我请弟兄姊妹一起读一次。预备起。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个门徒中，又称为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又复了。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的门徒因为害怕而聚集在一起，他们躲在屋里面，将所有的门都关上。当时是七日的第一日，时间是晚上，也即是礼拜日的晚上，而且还是耶稣复活的第一日。在耶稣复活的第一日，为什么门徒会惊到躲在屋里面，而且还关闭门呢？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他们怕犹太人。如果我们看回前少少的经文二十章的十八节，我们就知道抹大拉的玛利亚已经将耶稣复活的消息告诉门徒知道。经文这样说，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向门徒报信说：我已经看见主了。他又把主对他所说的话告诉他们。如果抹大拉的玛利亚已经将耶稣复活的消息告诉门徒知道，为什么门徒还会害怕呢？是不是因为当时女人的地位比较低，所以这群门徒不信她的见证？如果我们再看回前一些的经文，即是约翰福音十三至到十七章，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耶稣自己一早已经跟门徒说了将要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的事情。 簡單來說，即是耶穌跟門徒說，他要為世人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但第三日他要從死裡復活。弟兄姊妹，原來耶穌一早已經跟門徒說，他要死，他要被釘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日他要從死裡復活。如果是這樣，為什麼門徒還會這麼害怕呢？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門徒害怕是因為他們被迫無奈地接受，他們跟從了三年半的耶穌，在猶太人的迫害之下已經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門徒之所以害怕，是因為他們擔心他們會好像耶穌一樣受到猶太人的迫害。在這裡讓我們看到，雖然門徒已經知道耶穌已經復活，但他們聽到的消息不能夠幫助他們克服他們內心的害怕。其實這群門徒也曾經見過很多耶穌所行的神蹟，例如變水為酒，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在水面上行走，醫好瞎眼的人，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等等的神蹟。但是就算是這樣，在耶穌復活的第一個晚上，門徒卻因為害怕猶太人而將門關上，躲在跟屋裡面。弟兄姊妹，我們不用太快來到去責備這群門徒，因為這群門徒他們不是不信，他們只是害怕，他們害怕猶太人會迫害他們。我們可以看看聖經所說的那些偉大的人物，例如摩西、阿伯拉罕、伊利亞、約拿、耶利米、彼得等人，他們同樣不是不信，但他們都曾經有過害怕或者憂慮的時刻。就好像我們自己，有時候我們也會因著個人的原因而將自己閂在自己的門後面。我們也可能不是不信，我們只不過是害怕和憂慮，是吧，弟兄姊妹？我再說一次，就好像我們自己這樣，有時候我們也會因著個人的原因而將自己閂在自己的門後面躲起來。我們也可能不是不信，我們只不過是好像門徒一樣，我們害怕，我們憂慮。接著我們再看，面對這群害怕的門徒，耶穌有什麼反應？十九節後半節告訴我們，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雖然有時候耶穌的門徒的確是要被指責和提醒，但是今次耶穌來到他們當中，完全沒有責備和批評他們。復活的耶穌跟門徒說的第一句說話是，願你們平安。很明显，耶稣是带着平安而来，他跟门徒说的是平安的说话，是向门徒表达他的问候，他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弟兄姊妹，让我们想象一下，对这群内心充满害怕和忧愁的门徒，有什么的说话，他说还要出自复活主的口中。弟兄姊妹，让我们尝试来到去代入在门徒的处境。耶稣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说的第一句说话是，愿你们平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对这群当时内心充满害怕和忧愁的门徒，有哪一句说话可以给愿你们。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来宾，今天我们同样需要领受这份从复活主而来的平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害怕和忧虑的时候。复活的主今天同样要跟我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愿你们平安之后，二十节告诉我们，耶稣跟着就将受伤的手和肋旁指给门徒看。我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件令我们很惊奇的事情。弟兄姊妹，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复活的耶稣他还要保留住他钉十字架的伤痕？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复活的耶稣他还要保留着他钉十字架的伤痕？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他向门徒显现，他指着他被钉十字架的伤痕叫他们看。弟兄姊妹，我们想想，为什么复活的耶稣他还要保留着他钉十字架的伤痕？理论上耶稣绝对可以变得更加的完美，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是吧？他已经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他可以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受时空的限制。但是为什么他还要保留着他被钉十字架的伤痕呢？弟兄姊妹，耶稣他可以选择的，是吧？他可以将他身上的钉痕和肋旁的伤痕来到去消除。我们没人喜欢伤痕或者疤痕的，是吧？弟兄姊妹，你会不会喜欢疤痕？我们面有少少疤痕，我们就哇想找些药快点来到去将它消除，是吧？但是我们惊讶的是，复活的耶稣他竟然还保留着他钉十字架的伤痕，以及他指给门徒看。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很惊讶，因为耶稣他选择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伤痕作为他复活的记号。原因很简单，因为主耶稣要证明的就是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苦致死的人子，但现在他已经得胜死亡，从死里复活，而伤痕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经文跟着就指出，当门徒见到复活主手上的钉痕和他肋旁的伤痕的时候，他们就喜乐了。他们就喜乐了。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身上的伤痕一方面是他被钉死的记号，但同时又成为他复活和得胜的标记。弟兄姊妹，是不是很奇妙？主耶稣他特意保留着他身上的伤痕，就是要告诉门徒知道他已经复活，他已经得胜死亡。所以我们说，耶稣身上的伤痕一方面是他被钉死的记号，但同时又成为他复活得胜的记号。除此之外，耶稣身上的伤痕也是一个爱的记号。弟兄姊妹，其实是要用他的门徒能够知道，其实是曾经为他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他们而死爱他们的那位救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跟他们说的第一句说话就是，愿你们平安。换句话说，门徒从害怕到喜乐，那个转变的关键就在于主耶稣真的复活了。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就是平安和喜乐的源头，是吧？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你一定在你跟从耶稣的日子里面，你经历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平安和喜乐的源头。所以当耶稣向门徒显现，跟我们说愿你们平安，又向他们展示他身上的伤痕的时候，经文就说门徒就喜乐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谨记，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如果这位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是吧？弟兄姊妹，就算这个世界不断改变，我们的主永不改变，他已经得胜死亡，他是复活的主，他永远活着，他永远掌权。我曾经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影响了我怎样去面对困难，面对害怕。有一个在街边卖花的老太太，她的衣着很破旧，她的身体很虚弱，但不知道为什么她的面总是充满喜乐的表情。有一次，一个经常向她卖花的客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就走去问她，为什么你每天都好像看起来很开心很喜乐？而这个老太太就跟她说，为什么不开心呢？ 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跟着这个客人听完之后就回答他说，你真的看得开。跟着这个老太太就跟他说，其实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常常都这样想，耶稣是在星期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一天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一天，但是三天之后他就复活了。跟着他就跟这个客人说，他说，所以每当我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忍耐一下，只要再等三天，一切就会恢复正常了。我等前面这个故事带给我很大的冲击，这个故事留在我的脑海里面印象很深刻。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老太太她说等三天一切就会恢复正常，未必是，可能要等三个月三年，是不是？但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原来因着耶稣复活了，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困难都在她的掌管之中。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这个讯息，你个人就会变得是很积极很乐观。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所以我经常都说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但是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复活了没有？有时候我们在那里做到好像我们的主死了，但是他没有复活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你觉不觉？请你跟你身边的人说，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弟兄姊妹，我希望你记住这个故事，以后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什么不如意的事情，请你记住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他掌管你面对的一切的困难。所以你即管来到他面前，将你的困难，将你的害怕，将你的忧愁来到他交托给他。你试试等他，等待他，看看他会怎样在你的身上来到他成就奇妙的事情。主耶稣向门徒展示了他被钉十字架的伤痕之后，在二十一节给我们看到他第二次向门徒显现，他第二次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跟着他又将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交托给门徒，他跟他们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弟兄姊妹，我们很难想象主耶稣竟然差遣这班极度害怕和迷失的门徒，是不是很难想象？可能我们会问，主耶稣会不会所托非人呢？如果我们看回门徒跟从耶稣三年半的经历，我们就会明白，其实门徒之所以迷失，是因为他们在耶稣死了之后失去了方向，他们看不到前面的路。现在复活的耶稣差遣他们，就是要为他们的未来重新来到去赋予使命和意义。换句话说，因着耶稣再次差遣他们，从今以后门徒可以不用再活在害怕和迷失之中。二十二至到二十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向门徒发出差遣之后，跟着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看到，这群因为害怕迷失而躲在门后面的门徒，后来他们成为了一群勇敢见证传扬福音的人，他们甚至无惧死亡，以生命来到去见证复活的主。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什么令到这群门徒改变过来？关键就是他们从这位复活的主，从这位赐平安的主领受了使命、圣灵和权柄。跟着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他们不同了，他们的生命彻彻底底被改变了。在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耶稣托付给门徒的是一个怎样的使命。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请大家留意，这节经文不是说门徒有赦罪的权柄，不是，因为只有神有赦罪的权柄， 呢节经文系话门徒有权柄向人宣告佢哋嘅罪已经得到赦免。弟兄姊妹，呢个系两样唔同嘅嘢嚟噶。门徒冇赦罪嘅权柄，但系佢哋有权柄向人嚟到去宣告佢哋嘅罪已经得到赦免。换句话说，门徒要依靠圣灵嘅大能，出去向人宣告神救恩嘅好消息，让人知道凡信基督嘅人罪必得赦免。当他们这样宣告的时候，而那些人听到神的教恩又接受的话，门徒就有这个荣幸和权柄向人来到去宣告说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但如果那些听到神教恩的人不接受的话，门徒也都有权柄向人来到去宣告说你的罪未得赦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服务的主再次来到去差遣这班门徒，交托给他们去完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弟兄姊妹，让我们想一想，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里面，有多少人需要听到这个罪得赦免和带来平安的好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家人？会不会是我们的亲戚？会不会是我们的同事、朋友？又或者是一个躺在病床上面的病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来到去听神的道，来到去敬拜神，也都是因为是昔日曾经有人将神救恩的好消息来到去跟我们分享，传给我们。而当我们听到，我们相信，我们有接受，我们就成为了耶稣的门徒，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好像刚才那首诗歌所说，有你我的生命不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在很多年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想起这个的经历。在很多年前，那时候我未读神学，我在一间教会来到去做干事。干事顾名思义就是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要干。但是那个牧师他很特别，可能他要栽培我，所以有时候他出去探访，他会带我一起去。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就揸车，他就带我一起去探访，去探一个老人家。他跟我说，这个老人家他患了癌症，已经去到末期，已经没什么希望了。当我们去到那个老人家的家的时候，我们揸车差不多揸了整个钟头才去到那个老人家的家。然后当我们入到去的时候，我立刻闻到一阵那些病人的味道。我知道这间屋有一个的病人是病了很久的，因为我闻到那阵的味道。然后当牧师进去跟他家人打到招呼之后，就向着那个病人那张床走过去。然后牧师就开始来到去想跟他聊天。但是这个病人因为他的癌症已经去到末期，他基本上已经是说不到话，眯埋双眼。那我心里就想，那牧师会怎样来到去跟他传福音呢？咁呢个系一位好资深嘅牧者，佢好有经验。佢就踎低同佢倾咗几句，然后佢就开始将耶稣基督嘅救恩、耶稣基督嘅福音嚟到去同佢分享。因为佢嘅眼仲会眨下眨下，佢仲有意识。牧师同佢分享完耶稣基督嘅救恩之后，就问佢：如果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嘅救主，你可不可以眨一眨你的眼睛？跟着我就看到他真的眨了两下，然后我看到从他的眼角那里流下了两行的眼泪。弟兄姊妹，那两行的眼泪我直到今天我想起的时候还历历在目。弟兄姊妹，让我们再想一想，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里面，有多少人需要听到这个罪得赦免和带来平安的好消息？跟着我们再看第二段经文，就是24至29节，记载耶稣特登向不在现场的多马来到去显现。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向门徒显现的那个晚上，多马因为没有亲眼见到，所以他不相信其他门徒的见证。他甚至跟他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多马要求要亲眼见到、亲手摸到， 否则他说他总不信。总不信的意思就是说他绝对不会相信。弟兄姊妹，让我们想一下，其他门徒对多马这番绝对不会相信的说话，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他们可以怎样来到去回应？我们看到按约翰在约翰福音的记载，在门徒之间他们没有跟多马来到去争论，这班门徒他们只是安静谦卑地等候复活主自己亲自工作，他们接纳和容许多马的怀疑，直到复活的主亲自向多马来到去显现。弟兄姊妹，多马说他如果不是亲眼见到、亲手摸到，他就绝对不会相信。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听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这样说，如果我仍然找不到工作，如果我的工作仍然这么不顺利，如果我的经济仍然无法改善，如果我挚爱的家人的病痛仍然没有起色，如果我和另一半的关系长期都是这么恶劣，我还可以怎样继续相信下去呢？弟兄姊妹，如果你听到你身边的人、身边的教友有这样的心声，你会怎样来到去回应他们呢？除了聆听、同行守望之外，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好像这班门徒一样，安静谦卑地等候复活主的工作。弟兄姊妹，门徒对多马的接纳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就是一个信仰的群体必须容许和接纳怀疑，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困难和怀疑的时候，只有容许和接纳怀疑的群体才能够经历到主亲自的触摸和工作。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怀疑或者是动摇的话，我们要容许他有这样的怀疑和动摇，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复活的主祂会亲自在弟兄姊妹的身上来到去动工，我们只需要谦卑安静地来到去等候复活主，祂自己来到去触摸和在弟兄姊妹的身上来到去工作。接着我们再看26、27节，26节告诉我们，多马这种情况维持了8日，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不断在弟兄姊妹面前说，我如果不是亲眼见到、亲手摸到，我一定不会信。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样说，讲了8日，但他维持这种不信的情况维持了8日。过了8日之后，我们见到耶稣特地向多马显现。弟兄姊妹，你猜一下，当多马他跟门徒说，我除非亲手摸到、亲眼见到，我绝对不会相信，耶稣有没有听到他说这句话？耶稣听到，跟住过咗8日之后，耶稣特登向多马嚟到去显现，可见耶稣心中有多马，一个都不能少。经文俾我哋睇到耶稣嚟到门徒中间同佢哋讲，而你们平安之后，佢就同多马讲：伸出你嘅指头嚟摸我嘅手，伸出你嘅手来探入我嘅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而当多马佢见到复活嘅主，听到佢讲嘅说话，他有什么反应呢？28节记载，多马他没有伸出他的手来到去摸耶稣的钉痕和伤痕，他只是跟耶稣说了一句说话，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弟兄姊妹，这个是多马他对耶稣那个信仰的宣告和承认，所以他跟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为什么多马他没有按照他之前所要求的来到去做呢？他说他一定要亲眼见到、亲手摸到，如果他不是他不会信。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就算他用指头来到去摸耶稣的钉痕，用手探入耶稣的肋旁，也都不能够令到他更加相信，因为复活的主就在他眼前生勾勾地向他显现。最后在 二十九节，我哋见到耶稣同多马讲起话：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弟兄姊妹，呢度所讲嘅没有看见就信的系指咩人呢？就系指你同我同历世历代嘅信徒，因为我哋都冇见过复活嘅耶稣向我哋显现。我们是因为听到上帝救赎的福音而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都是有福的人。但是这样说不是说其他门徒和多马他们就没有福，耶稣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他很快他就要升天，如果每个人都要求要见到他才能够相信的话，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且严格来讲，真正的信仰不是凭眼见，而是凭信心。就好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一样，我们都是因为听到有人跟我们传福音，跟着我们明白，然后我们相信，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教主。所以弟兄姊妹，请大家留意，多马其实他没有比其他门徒更加差，因为其他门徒同样都是见到复活主他们才相信。多马可能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他只不过是将自己内心的讲法讲了出来。所以在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主向他们显现，主没有责备门徒，也没有责备多马，他向多马显现，让多马可以亲身来到去遇见复活的主，而这个经历彻底改变了多马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多马他跟耶稣说，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这个是一个信仰的宣告。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无论是有机会亲眼见到复活的主，又或者因着某些见证人所传的福音而相信的人，我们都需要与主有相遇的亲身的经历。弟兄姊妹，我再讲多一次，无论是昔日亲眼见到复活主的门徒，又或者是我们这些因着某些见证人将福音传给我们而信的人，我们都需要以主有第一手的相遇的亲身的经历。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这个经历很重要？很多人为什么信得不耐，信得不坚固？因为他们对主只有知识，但是没有经历。弟兄姊妹，我们很重要的一样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对主有第一手亲身的与主相遇的经历。就好像多马一样，他因着与主相遇而放下自我，他再次向耶稣来到去宣告和是承认，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能够经历到主，我们就不会轻易因为眼前的疑惑而否定主的真实，进而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主同在的平安。弟兄姊妹，让我们想想在你的信仰生命里面，有没有曾经因着与主相遇而再次向他来到去宣告说我的主我的神。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经历。但弟兄姊妹，请你记住，我们与主相遇的经历不一定是在大事上面，有时候更多是在一些小事的上面，是不是？弟兄姊妹，在很多的小事上面，我们能够经历到主的真实，经历到主的恩典。我有一次听一个丈夫来到去分享他的见证，他分享他陪太太来到去医院看病的一个的见证。他太太患了淋巴癌，所以他每天都要陪太太去医院来到去接受化疗。在他的分享里面，他提到当每一次他陪太太坐车要去医院的时候，很奇妙，每一次就算没有位都会有人让座给他们。去到医院的时候，虽然很多人，但很多次都是这么巧，他见到有两个座位空着在那里等他们来到去坐下。这位丈夫在分享见证的最后，他这样说，他说我们看身边发生的事一定要看得很细致，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确地发现上帝的恩典。跟着最后他做一个总结，他说恩典要从小处来到去发现。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如果你在小处你常常都经历到神的恩典，我告诉你，你的信仰会很坚固的，是吧？不一定要大事，你是不是喜欢很多大事发生然后你经历到主啊？未必，是吧？因为大事可能很金的。我们可以在生活里面很多的小事来到去经历到神，来到去发现到神的恩典。 弟兄姊妹，请你问一问自己，你同呢位复活嘅主多唔多呢种第一手同佢相遇嘅亲身嘅经历？弟兄姊妹，嚟到最后，我哋要咁样嚟到去总结，我哋要咁样讲。信心就是绝对地来到去依赖那位爱我们看顾我们并且伸出的手臂来到去托住我们扶持我们的复活主。我再讲多一次，信心就是绝对地来到去依赖那位爱我们看顾我们并且伸出的手来托住我们扶持我们的复活主。我们一起来到去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怎么讲，我们一起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弟兄姊妹，我们将这一节经文记在我们的心中，这个就是信心真正的意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叫做 Trust Fall 的一个游戏，我们看一看那张图，大家有没有玩过？没有。是啊，这种游戏其实是很攞命的。我在很多年前我找过一次，就是那个时候我刚在建造神学院毕业，一班同学十几个，大家要各奔东西了嘛，在不同的教会侍奉或者有些继续进修。他们就提议，不如我们搞一个 camp 啦。在 camp 里面我不知道原来有一个这样的游戏要玩。当然最怕那个是第一个啦。因为他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嘛，后面那些见到就会放心一点。但是虽然我知道这班同学都叫做可靠，跟他们一起相处了三年，但是当我站上去的时候我还是害怕的。哇，你要向后倒、啊、所以这个游戏的中文翻译叫做信任倒、啊、我要向后这样倒，然后你要信任在你后面那班的同学他们会接住你。我不知道当我倒向后倒的时候他们会不会突然全部散了，全部走，全部全部走了，那就大件事。其实当我向后倒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我就看到前面个个都是这样做，我就放心让自己倒下去，而他们真的接住我。我很害怕他们不知道会不会记住平日我怎样得罪他们，突然间有三五个走了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信心信任。最后讲一个故事作为结束。有一次在一栋楼那里发生火烛，有一个爸爸他刚刚睡到家，他见到他的小朋友就在那个窗口那里等待救援，他的小朋友焦急到在那里大喊。咁呢个爸爸因为系即系二楼啊，佢就对住个仔就同佢讲，佢话仔啊，我可以睇到你，我就喺你嘅下面，你即管跳落嚟，因为当时系夜晚啊，好黑啊。佢话你即管跳落嚟，爸爸会接住你。你只要爬到嗰个窗口嘅旁边，擒上去跳落嚟，爸爸喺下低会接住你。哇！呢个小朋友佢好惊，佢就同爸爸讲嘅，爸爸我想跳，但系我睇唔到你啊，我好惊啊。他很无助，跟着爸爸再跟他说，他说仔啊，我知道你看不到我，但是没有关系，因为爸爸可以看到你，你跳下来。那个小朋友都还是很害怕，但在爸爸再三的鼓励之下，那个小朋友最后终于跳了下来。爸爸伸开双手接住了他。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信心。我想请敬拜队上来预备。弟兄姊妹，今天是我们纪念我们的救主复活的日子。正如刚才我所说，我们的救主复活了，但是我们复活了没有？我觉得复活节是一个很令人兴奋、令人鼓舞的节日，因为我们可以向世界来到去宣告我们所信的救主已经复活了。弟兄姊妹，我邀请大家眯埋眼睛好吗？弟兄姊妹，我邀请你安静在主的面前来到去想一想， 今天是纪念和庆祝主复活的日子，无论现在你的内心面对着什么害怕和忧虑，你可以再次来到复活主的面前，将你一切的害怕和忧虑交托给他，并聆听他跟你说愿你们平安。弟兄姊妹，请你又想一想，你愿不愿意接受复活的主交托给你的使命，就是将神救恩的好消息带给那些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以此作为你往后奔跑人生路的方向，你愿不愿意？弟兄姊妹，请你又再想一想，你愿不愿意以复活的主有更多第一手相遇的亲身的经历，更多来到去经验他的真实，好让你的生命也能够成为复活主的见证，你愿不愿意？让我们继续眯埋我们的眼睛，我们听一听敬拜队为我们唱出这首《倾听我的心》。
当我悲伤难耐，数不尽最深的悲哀，亲爱主，哦，我的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当我希望满怀，道不出最美的期待，亲爱主，哦，我的主，求你倾听我的心，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
顶住我邀请你在你的座位，你按住神今天早上跟你讲的说话，圣灵给你的感动，为你自己祈祷好吗？我邀请你向这位复活主来到去祈祷，来到去倾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到去唱这首诗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到去回应神和我们说的说话，神给我们的感动好吗？
当我悲伤难耐，数不尽最深的悲哀，亲爱主，当我希望满怀，道出最美的期待，亲爱主，哦，我的主，求你倾听我的心，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
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
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
虔诚的祈祷，
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白，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赞美你，因为今天是我们纪念你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活着，你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来宾来到你祈祷，求主你让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他们的信仰里面，他们能够不断有第一手和你相遇的亲身的经历，好叫他们无论面对任何的害怕，任何的忧愁，他们都可以带到你的面前交托给你。因为他们知道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你得胜了死亡，你掌管一切，你活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多谢赞美你，又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来到去顺服，被你来到去差派。我们愿意将你救恩的好消息带给我们身边还未认识的人，好叫他们能够和我们一样来到去认识你这位复活的主，叫他们的生命因为认识你就不再一样。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激励，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讲阿们。弟兄姊妹，请你同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主耶稣已经复活。好，今天的崇拜到这里。如果你有需要，可以来到台前，我们有灵土服侍队很愿意为你们的需要来到去祈祷。